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位属灵伟人穆安德烈他一生的非常伟大的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说道，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心与心的契合，灵与灵的交通，美好的分享，感人的见证，欢迎您走进光颜社心灵加油站。1879年末了，穆安德烈得了喉炎症，这是讲到太多用喉过劳而得的。当时医生劝他立刻停止讲道，因为喉咙的情形十分严重，但是他觉得在开会期间不便中途休息。结果穆安德烈以后整整2年失声，很少机会能再登台讲道。这时他才51岁，在休养就医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考虑了疾病的问题。1880年，穆安德烈到南非的加鲁高原和穆列斯堡，那里空气干燥清爽。在加鲁高原休养时，他每天到医生那里治疗喉咙的疾病，每天2次以10分钟时间吸入混有药物的蒸汽，其余时间他享受宁静的没有压力的生活。在他给妻子艾玛的信札内这样说，对于苦难有2种看法，一种认为苦难是罪孽的管教，一种以为苦难是慈爱恩典的表记。我觉得有这段安静修养的时期可以使身心得益，可以担负前面繁重的工作，乃是神极大的恩典。然而我怕因此忽略了前面的一点，我祈求主指引我，特别改正我的看法。在加鲁高原上的治疗并未见效，穆安德烈决定遵从医生的建议，到欧洲去换换空气和环境，并且另觅良医。在动身之前，穆安德烈抓紧机会，成立一间拆船培训学院。在这眼光伟大的施工上，许多人踊跃的奉献，穆安德烈很快的筹划到建校所需的2000英镑。在穆安德烈离开南非之前，为拆船培训学院奠下了基石。1882年，在他妻子艾玛的陪伴下赴英国就医，结果在波德门医生主办的博山之家得着了神的医治。穆安德烈自己见证说，在好望角的时候，时常想到雅各布书5章14至16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将这个信心医治当作祷告的题目与人共祷，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相当严重，究竟我去求治于世上的医生呢，还是请有医病恩赐的人代我祷告？我想在船上有够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考虑并且决定这个问题。可是在航行中，我竟然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我只能求主引导。那时我很盼望见到史笃迈牧师，因他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大有信心，而且是一所瑞士信心医治院的院长。但那要等到我有机会往瑞士时才能遇见他。我既没有清楚的引导要我前往瑞士，抵达英国后就去请教伦敦的名医齐德医生。齐德医生派一点药给我，吩咐我住在伦敦郊外，不时返来检查。适逢下周有密德梅聚会，我获准赴会。 聚会期间，我遇到了史笃迈牧师，问他为何我愿意应用雅各布书5:15，而信心总是够不上。是因为我怀有私疑，不清楚是否神要医治我吗？如果我继续安静，在其他方面侍奉神，会否引进神更大的荣耀？当然，苦难和试炼是神用来洁净他百姓的恩典法则。史笃迈回答说，你受了基督徒对于苦难的传统思想所束缚。雅各布留心分开13和14内的受苦和病了。关于受苦，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祈求忍耐。但是说到疾病，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对于试探和生命受试炼所引起的苦难，并没有无条件的应许可以免除，但是对于疾病却有清楚的应许。我只好承认这分别，因此有了正确的了解。基督徒从世界所领受的苦难，并无应许苦难可以得到完全的免除，而这些苦难会洁净他，成为他的祝福。可是疾病则不然，是身内的，不是身外的。身体既蒙救赎，成为圣灵的殿，主就等着向那相信的人显明他的大能，拯救他们的身体脱离罪的辖制。到达伦敦3周后，我移宿波德门所主持的博山信心医治院，在那里又住了3个星期。我很难述说那时候我所得着的指示和祝福。每早有16至18位同居的人聚集在神的话语面前，指明何种拦阻运流在人里面，使人不能支取应许，同时又指出圣经上的话语，来鼓励人相信而且完全降服。当史笃迈首次同我祷告之时，他引用哥林多前书11:31-32的话，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里的中心思想是疾病与医治。疾病是一种惩治，神在爱中审判我们，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假若我们自己查出受惩治的原因，一经除去，管教就不是必须的。疾病的用意乃是带领我们斩断在我们生活上一切神所憎恶的。在主达到这个目的以后，疾病就可以挪去。在此我无需重申，有时神审判我们是因着确定的罪，如缺少完全的奉献，坚持自己的意志，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主的工，失去与主同行所该有的当初的爱和柔和，疏忽了单单跟随圣灵引导的谦卑的心智。当我们求主医治之时，有时会看见神向我们所需要的顺服是何等的细腻和圣洁，言语难以形容这种情意。当我们求主真的把他天上生命的活力分受我们的身体，就有一种圣洁的敬畏充满我们的心。我们热切地表示，我们准备接受圣灵，使健康能注入他所居住的身体，叫我们过着完全倚靠的生活，天天向他支取我们肉身的需要。由此我们开始明白身体必须顺服至何种程度，甚至最小的部分也得完全降服。同时主这样供应健康给相信的人，实在影响了他们与他最深的联合。我们容易这样想，疾病和管教带给我们祝福， 因此就很难想到医治他带进更多的祝福。假如医治仅是把疾病挪去，那还有话可说。但是得蒙医治，乃是在疾病的原因被发现并除去以后，乃是先与永活的主发生了更亲密的交通，与他维持更完全的联合，而后才有医治。这就能叫我们明白，这种医治比较疾病能带进更大的和无限的祝福中。感谢主，穆安德烈在伦敦的博山信心医治院确实得着了神的医治。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失声过，喉咙也没有沙哑过。在他的余生，主一直给他一个清楚和响亮的喉咙。无论穆安德烈的讲道如何频密，身体如何疲乏，他那老迈的身体仍能发出刚劲有力的声调来。若说他离开南非时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在他重新回归南非故土时，他已焕然一新，似乎脱胎换骨，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时圣灵明显地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甚至讲道的音调也变了，话语更有能力。1884年，穆安德烈把自己得医治的经历以荷兰文写了一本书《耶稣，病人的医生》，教导信徒要加强信心的操练，在生活中要期望圣灵的浇灌。后来他再将该书以法文和英文出版，重点强调信心医病，并译书名为《属天的医治》。《属天的医治》的出版是他对神的医治的信心的一个见证。经过了2年多的停止侍奉，神答应了那些为他代祷的人，神的恩典的大能确实医治了他。正如出埃及记15章26节所记载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赏赐给有信心的人的医治，成为他丰满的属灵祝福的源泉。雅各布书15章5节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神指定的病得医治的途径。他写属天的医治的目的是为印证真理与神的话语圣经是吻合的。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中彰显了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从上之后，穆安德烈仍未离开过属天的医治的看法和地位。这并非说穆安德烈从此以后就没有再生过病，再没有软弱，再不会出意外。事实并不是如此，也并不是说穆安德烈为病人祷告时每个病人都能得着医治。有些人虽然迫切祷告，也行使极大的信心，病人仍然死亡，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穆安德烈却毫不动摇地相信神本着他的全能，神能够也愿意医治病人。信徒应该认识到神是医治者，我们若是去找医生，也应感谢神赐给我们医生。归根结底，神既是赐恩者，又是医治者。当穆安德烈和他的同工阿尔伯丁牧师谈及疾病的根源时，穆安德烈并未把一次疾病的根源都归诸撒旦的攻击，并未抹煞其可能性。但他认为有时病人并不比健康的人更有罪。在穆安德烈的余生中，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交给那全能的医治者的手上。1907年，当他79高龄的时候，他受到流行感冒的袭击，在人看来他必死无疑。穆安德烈的妻子艾玛很悲伤地对他的女儿说，你父亲到了这地步，我应该怎么办？穆安德烈的女儿前去问他，亲爱的父亲，你怎么打算？是去请医生， 还是请人为你抹油祷告？穆安德烈对女儿说，孩子，我两样都不要，你们可以召开越多的祷告聚会越好，至于我，我坚决要信靠神。他的女儿就出去安排了三个祷告聚会，专一地为他的恢复健康祷告。赞美神，穆安德烈居然完全康复，并在下一个主日讲一篇很动人的信息，用的是经文诗篇78篇41节。他们再三惹动以色列的圣者，穆安德烈再次见证了神的信实。又有一次，穆安德烈到纳塔尔去传福音，所坐的马车半途翻倒，他被抛出车外，他的手臂随即折断，他自己用绷带包扎，当晚仍上台讲道，那条胳膊成为祷告的项目，而神垂听了祷告，手臂完全愈合。几个月后，穆安德烈去见医生，医生检验之后确定穆安德烈是奇迹般的得着了完全的医治。穆安德烈的属灵经历真是太丰富了，只凭讲道是支取不尽的，他必须在文字上供应弟兄姐妹。穆安德烈一生的著作约有250种，有的用荷文，有的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册。他的书籍超越了文字的障碍，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包括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麦文、俄文、阿拉伯文、马来西亚文、日文、中文等。综合他的信息共有3点。第一点，祷告的工作；第二点，圣洁的实在；第三点，圣灵的需要。在他的一本记事簿首页写着，神将他的话当作种子播种在我们心里，这种子又借着我们向神所说的话而结果累累。我们祷告的话乃是我们播种在神心里的种子，神留心他话语的果子，使之成熟。我们也应当注意我们所种的祷告，留心是否结果子。信徒不忘却他所祈求的，才能认清神的答应。在祷告上软弱乃是一种病态。基督的教会和千万肢体的属灵生命受到一种基本疾病的严重摧残，就是忽略了在隐秘处与神交通。撒旦力图占据基督徒的内室，因为他明白，只要信徒在祷告上不忠心，他们的见证就不会影响他的国多少。穆安德烈认为祷告乃是神祝福的唯一途径，他说，神寻找代祷的人，他不会也不能将工作从教会的手里夺去。神诧异，神诧异，神诧异，无人代祷，千万的灵魂正在沦亡，代祷是世界唯一指望。1883年，穆安德烈创设查经祷告联会，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信徒天天读圣经，激励信徒为明确的目标常常祷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参加者只付一限令，即可收到一份附有每日课程和祷告程序表的日历，另外加上几本有帮助的和有益处的书籍。联会开始时规模不大，后来会员迅速增加到20000名，成千上万的人因着参加联会得到了属灵的供应和祝福。穆安德烈担任他主编的每日灵修刊物《灵泉》达40余年之久。神的恩典和神的工作深入威灵顿许多人的心中，许多信徒因此真正为神而活。在今日的教会中，恐怕大多数的信徒都不清楚， 他们乃是蒙召做完全的人。他们很少明白，他们的责任不只要敬虔，而且要十分敬虔，照着神所能做的，充满了恩惠和圣洁。这里不是一种较高的权利，由你自己拣选或者拒绝。啊，信徒啊，神没有让你自己规定，究竟接受不接受圣灵所要赐给你的丰满祝福。一般人根深蒂固地相信，天天犯罪是必须的，一日不犯罪是不可能的，甚至相信神的话也是那样教训。因此他们的思念完全不能了解。新旧两约在这点上有天壤之别，脱离罪的倾向和借着基督内住的能力，在罪的倾向尚有之时脱离犯罪的实际，这两件事混淆不清，是普遍的现象，以致人们反而认为把律法写在心里的应许和旧约的生活分别出来是一种危险的道理。人把这个奇妙的应许看作平常，把经过裂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的恩典展延至另一世界。神的圣洁优美绝伦，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是肉眼不能看见的。神没有为人设立别种圣洁的标准，不管从太阳或从蜡烛发出，光的性质是相同的，照样圣洁的性质恒久不变，不论在神里面或在人里面。奥古士丁说，赐你所命的，命你所愿的。圣经中最奇妙的字乃是在基督里。神的圣洁要求向着罪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启示了圣洁的律。圣洁乃是我们的意志完全进入神的意志，或者更正确地说，神的意志进入致死我们的意志。顺服并非圣洁，后者较前者更高，但是圣洁不能缺少顺服，圣洁不能单独存在。基督因他的神性有效地洁净而且除去了罪，使他能实在地把属灵的生命交通在我们里面，他能进入我们的最深处，并且住在我们的最深处。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是永生的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就要在我们内心生命中显明他的全能。我们越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与神完全合一，就越有把握，知道他要施展属灵的能力，使我们有分于他的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内住。应当提醒信徒深于心思、感觉和意志，身于这三者所在的魂，在神所更新的灵的深处，让圣灵前来居住。主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应该在他面前肃静。圣灵住在你的隐秘处，接受这个实际，作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秘诀。这个永远的生命要成为人的生命，藏在人格的意识的后面，显于仁义和生活的外形。它与我们合一，在一种属灵内住的绝对情形之下，正如父在子里面，而子在父里面一样。它的能力从隐秘的深处出击，占领了心思和意志，使这个在人心隐秘处的内住长成一个满有他丰满的人。圣灵的沁是主耶稣工作的荣耀冠冕。如果我们盼望过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得着圣灵的沁，而且知道自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比较圣灵重生的工作更深，乃是基督自己的灵将基督带来， 在他荣耀生命的大能中常住在我们心里。这是基督耶稣之生命的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叫我们享受自由，亲身经历基督的救赎。这件事在许多重生的人只是一种寄存的祝福，尚未实在得到或者实际享用。这些天赋的能力使我们能面临危险而不畏缩，且能胜过各种仇敌。不论我们自认已得灵沁，或者盼望能得灵沁，有一点是定规的，这种灵沁的生命必须在交通里，必须向主维持忠诚和顺服，才能得到继续或更新。感谢您收听光颜社心灵加油站，我们的网址是www.light-sao.org， 我们的电话是713-988-4724。期待着与您更多的分享，愿神祝福您拥有平安喜乐的每一天。